那么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61章，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读到先知的书信，心里面有一种共鸣，那么好像也有一些的体会，另外呢有一些很真实的感触。你知道在以赛亚这位神所用的先知，上帝给他看到许多以色列人或者是耶路撒冷神的百姓种种悖逆背叛的这些光景，就说上帝给以赛亚的启示，上帝给以赛亚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可能以赛亚会感触到这些百姓的光景，但是等到有一天神真的让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他百姓到底是怎么样悖逆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先知的意念心思是完全被神的启示所占据的。我觉得人总有人性，看到这群百姓对神的悖逆，看到这群百姓对神的不忠，看见这群百姓有的时候甚至于欺压他们自己的同胞等等这些事情，我不晓得先知以赛亚就他自己个人来讲，他对这群百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呢，等到耶和华又把神他自己的心意告诉他的时候，神要怎么样来恩待这群百姓的时候，我不晓得先知一下心情调整过来调整不过来，怎么去跟他们讲这个话。我觉得在我自己人性里面我有这样的难处，等到知道一个人神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各方面的光景，等到最后还要去把神对他的恩言去跟他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今天常常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说只有神的话领导我，我就为神说话，是吗？我真的自己在想说，我说这里那个我那个我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很直接的一个体会就是先知以赛亚。但是反过来讲说，神难道只用先知以赛亚，不用别的神的仆人也像用先知以赛亚一样吗？今天世世代代里面有多少伤心的人，有多少被掳的人，有多少被囚的人，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难道神不乐意，难道神不乐意让他的灵在我们身上吗？难道神不乐意用油膏我们吗？难道神到现在为止已经停止了，不叫我们再去传扬好信息了吗？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今天有多少人可以像先知以赛亚那样真的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临到他的，他就忠忠心心的不折不扣的，真是不掺杂他自己人情的一种的光景，而且愿意完全的顺服神。你知道哈，一个伤心的人他的心都是扭曲的，你同意吗？一个被掳的人他的心都是苦毒的，你同意吗？一个被囚的人他的人生总是灰心失望的，是吗？要向这些人去喊，要向这些人去说，有的时候好像是对丢胆怯。假如我们去找一个欢欢喜喜一帆风顺啊，这样的人去跟他讲讲，对不对？哇，大家还好像对你应酬应酬。你真的碰到一个伤心的人，你真去碰到一个他现在真是事业被捆绑，是不是啊？这个什么婚姻被什么，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人怎么样，被罪恶牢笼，好像在监牢里面一样，不得释放自由。那些人，你去跟他报这些好消息的时候，说不定他给你甩甩头，他给你打你两巴掌，他可能还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给你听。先知在这个地方，他真的就回应了上帝。当然不可否认了，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 他也一定要讲说这一段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因为只有一位受膏者，我也不能反对，而且真的也是这样。但是问题说，难道上帝不愿意，难道上帝没有膏先知以赛亚吗？难道上帝不愿意膏我们吗？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愿意在神面前有信心说，神啊，只要是出于你的，我不折不扣的做母亲的回应。当我们开始有这样心智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拣选当时有那么多神的百姓，神为什么拣选以赛亚？我们常常说神拣选到以赛亚了，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说，对，这也是一种说法了。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我们高兴怎么讲都可以。但是在我心里面，至少我的一个领受，你们也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本身啊。我自己领受是，上帝知道人心肺腑。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在神的面前，神乐意的事怎么不加给我们？神乐意要行的事情怎么会好像一下子就停止了他的恩典呢？今天问题是我们多少人在报的好信息是耶稣要我们报的吗？我突然想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好像跟这边讲到的相当的相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愿意服侍主的人一条道路。耶稣出来传道，他不是去跟人家解释圣经，耶稣出来传道，他也不是去在圣殿里面去做多少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报好信息。他传道是怎么讲呢？他传道几句话相当经典的，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好，这个我突然想到在这个地方，什么叫日子满了呢？你伤心的日子满了，可以不需要再伤心了。啊，你被掳的日子满了，你可以不需要被掳了。你坐监牢的日子坐够了，对不对？被香烟捆绑，被情欲捆绑，被赌钱捆绑，被毒品捆绑，被很多心里面的不解怨，是不是啊？仇恨捆绑，你这种痛苦的日子已经满了，你可以不需要再这样了。跟这边报告的这个信息是不一样。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神的国，神掌权，神里面要以救恩为义给我们披上。神怎么样呢？神真的要施行他自己一切的信实公义在他儿女们的身上，要与我们立永约，是不是这样？你想想看。但是也就是耶稣当年到世界上来这个传天国的道，讲的就是跟这边的一样的意思。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在耶稣传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有多少人不再伤心了呢？有多少人不再被掳呢？有多少人不再被囚呢？就像刚才大妈在分享的时候讲的，今天为什么在教堂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人是伤心的人、被掳的人、被囚的人？问题就出在耶稣下。耶稣前面讲的是事实，他有能力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悔改信福音。但是我们悔改了没有？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我常常这样讲，我们说信一个人、信一个、信一个人，结果他讲的话我们都不听。我们叫做信吗？那是嘴巴上信。今天有好多伤心的人还在伤心，好像他的伤心的日子还没满足。上帝耶稣讲的话怎么会错呢？对不对？今天耶和华的灵在一个人身上，高一个人要他去差遣他去报这样的好信息，怎么会是讲讲白话不会成就呢？我一定是我们要做的我没有做，我们没有真心的为着我们会遇到伤心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悔改的地方不悔改，我们老是怪别人这样那样。奇怪，耶稣遇到的事情你遇到了，对不对？你不但伤心，你还去跳楼的吗？ 那耶稣为什么这个遇到的事情他里面仍然对神有盼望呢？是不是很多事情慢慢去思想，你就会发现说什么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叫我伤心。我们怎么不讲说是我们的心是不是里面很会受伤？哎呀，我到美国去的四年半，一天到晚听人家在讲说我受伤啊，我受伤啊。后来我到最后真是没有办法，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有受伤的感觉吗？耶稣为什么没有受伤的感觉吗？耶稣不是遭遇的事情都是顺利的事情，为什么耶稣没有受伤的感觉，你有受伤的感觉？因为耶稣没有我。什么叫受伤？我被碰触的痛叫受伤。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今天两方面我们都要看见，两方面怎么看见呢？一方面是要有人去报好信息，另外一方面怎么样是听见的人要悔改，要信福音，信耶稣。今天很多人根本不相信，神有什么能力可以结束我的伤心？耶稣有什么大能可以拯救我的被掳？啊，当我从监牢里面被囚的让我能够得着自由。我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道理，也不相信福音。保罗怎么？保罗说福音是什么？是神的大能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呢。今天有多少人他相信教堂，他相信人这样那样讲很多正面的话，对不对？哦，听了真的很舒服，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伤心有什么好处？一个伤心的人，人家讲正面的话给他听，是不是啊？这样那样，结果能够让你不能够让你不伤心了，那还差不多嘛。不然只是爽一下，干嘛？吸毒哎！真是，我们到主的面前真的好好悔改，你会发现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代替，昨天的代替是这个金子要代替铜，是不是这样？银子要代替铁，今天是什么？今天要换上代替，就是换上。用什么呢？你看他这边讲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西安人的悲哀，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回城，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个代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代替的意思就是神要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神会把我觉得我们忧伤，神会用一些喜乐油来代替我们的悲哀。今天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换得过来，但是上帝把他的喜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今天我们在这个忧伤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赞美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是神，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神，我们里面油然就会有赞美出来。今天真的赞美换这个忧伤，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神，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换上神给我们的意念，就不一样。而神在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对他的百姓有一个信心，这是我非常非常惊讶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透了一个人呢，等到有的时候这一个人改变了，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解释来说他不是改变了，来坚持我们相信他不会改变。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哎，我的意思不是讲别人啊，我的意思讲我。今天在我心里面还有很多人，这种人会改变呢、啊。狗都不吃屎了，人家。但是是吗？上帝他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那个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那些伤心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这个被掳的人，他们那些就是被囚的人呢。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很真实的看看，有很多从前被毒品所掳的人。他们现在开始在建造久已荒废的东西，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家室。但是我们不要搞这套东西骗人家，不是每一个吸毒人都这样，那个真正悔改了才会这样。我们不要去替戒毒所做广告， 进去有多少人不是戒毒所可以救吸毒的人，悔改的人耶稣可以救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夸张到一个地步，好像根本不需要耶稣，只要拿点钱来搞搞什么东西就会怎么样呢？不会怎么样，我告诉你，耶稣是钱什么都没有带来，但是是耶稣他就能改变一切。这是很真实的。我觉得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看见的一个信息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我对这件事情有把握所以我就讲得很有信心的样子，不是，是神给我看见他要做的事让我们心里面有把握，这是神要做的，这是神给先知以赛亚看见的。所以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先知以赛亚很特别，他才去跟西西讲瞎讲说你这个病不好，结果西家在里面悔改了，还没走出大厅，神说你回去跟他讲，你的祷告神听了，他再给你多少年活。要是我哪有这个脸跑回去跟人家讲啊？对不对？你讲人家说，哎，王某人你违背意向，说话不算数，怎么今天东明天西的，是不是这样？怎么今天东明天西？一个人心里面一悔改，连上帝的意念都改了吗？今天人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常常撑面子讲了一句话，为了自己从前讲过的话一直撑到现在还在受苦，需要这样吗？人都悔改了，我们愿意向神悔改吗？我们今天多少的时候，今天多少人被人家叫宣告宣告宣告，结果宣告的事情这个不成就，你要悔改吗？还要一直去肯定你自己的宣告吗？上帝都没有要你宣告，你宣告了个半天，而且还要用你自己的面子一辈子去支持你已经宣告过的话，努力去做，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做，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体会到了以后，你真的发现我们的神那一个爱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被囚的有一天要来，可以来修建那个伤心的有一天怎么样呢，那个伤心的有一天他能够起来为神做工发光，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我说好像我突然现在发现先知的心慢慢慢慢也被上帝的灵魔所在改变，不然的话这个要是我想悖逆的时候怎么呢？以赛亚书只有一直到55章就好了，后面这些十章圣经根本不需要写，我根本也不相信这些人会改变这样。但是我觉得先知很宝贝的怎么样呢？有前面那些对神百姓的指责，有后面报告喜讯，让神的百姓知道说他们的日期满足了，有一天他们还会起来做真的神要他们做，或许他们因为自己的罪恶使得大地荒凉，使得诚意被这样的毁坏的情况，他们还要起来重新建造。今天真的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婚姻搞垮了，有一天他悔改被神得着，他又开始来建造毁坏的婚姻，付再大的代价他愿意，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悔改了吗？这样的故事在历史历代里面，就是在今天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有这样的发生嘛，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为他的罪真正悔改，他愿意面对他从前犯罪的时候所有一切被毁坏的东西，他今天在一片一片这个一根一根的把它怎么样呢，再把它建造起来。今天有多少人没有真心的悔改？为什么不真心悔改呢？因为发现他现在还不愿意去重新修造因为他的过犯罪恶所被毁坏的东西，还在那个地方要撑自己的面子。扫罗有没有悔改啊？扫罗没有悔改，扫罗还要撒母耳，你陪我出去嘛，让百姓知道你还是怎么样的，真的我不应该了，还找了很多理由，对不对？今天你想想看，神的话应许在神的应许，神怎么可能违背他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光景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就是我们不肯悔改，我们也不肯相信神有这样大能可以救我们，福音有这么大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想想看，这个我们神的心你能够，我们神的心你能够想象吗？ 神要让他的百姓受完管教以后又医治他们，包裹以后怎么样？不，就是我们的神虽然说拆毁以后还要再栽种，有没有？打伤以后还要怎么样？打伤以后还要再包裹，有没有？有的时候不能够想象一个真正好医生，那个人骨头坏了还断得不够，啪再把它敲断一下再给他上药。你看，我们在山上看过这样的事吗？我们痛了不想痛，并没有想好，哪有这种事啊？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哎，便宜有便宜的做法，宝贝有宝贝的做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按照上帝给我们开的药方，我们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处方。你放心，我们放心，神所应许的一切必然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怎么样呢？我们的伤心一定被医好，我们被掳的一定释放，我们被囚的一定可以从我们的困境的里面被神拯救出来。这是神的应许，绝对不错。而且我们一切的悲哀，这个灰尘怎么样呢？神要赐华冠来代替。而且看见，我觉得最宝贝的是怎么样呢？哎，这个你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哎。啊，从前是犯罪软弱拜偶像，现在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哎，你能想象吗？今天多少人拦着你做耶和华的祭司？只要我是祭司，你不透过我，你不行。这是一些犯罪软弱失败被掳的人呢，但是你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其实这句话在新约时代讲啊，在彼得书信里面，彼得讲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在新约时代，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是要把中间阻隔的墙借着十字架能够毁坏，是不是啊？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至圣所跟圣所通了，人可以直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说现在祭司谁都是祭司，对不对？这个话在新约时代我们能理解，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得着神的启示说，这一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这句话是不合圣经的，不合律法的。今天多少人一开口就是不合圣经，不合什么神的心意？你看有多少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讲了很多话，耶稣怎么说呢？这就是证明你们不懂圣经。他们怎么不懂圣经、不懂律法？他们是教圣经、教律法的人吗？但他们在运用的时候真的没有懂。不是白纸黑字不认识，不是表面的意思不会讲，是他们把神的话、圣经运用到自己生活里面来讲的时候，他们没有神要写圣经末世的眼光，跟不了解神为什么要写这段圣经的真正的心意。神难道只是拣选利未支派的人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吗？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他的百姓都要做祭司，每一个人都要什么呢？是我们神的仆役。神真正的希望每一个相信神的百姓儿女都能够服侍神，成为服侍神的那个仆人。这是何等的尊贵啊！今天有很多人耶和华仆人不要做，都要做人的牧师，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今天多少人是不是啊？被耶和华膏要作为那个传好信息都不要，都要做宣教士，是不是这样？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神要给我们是何等尊贵荣耀的那个。但是问题，我们要什么呢？先知把那个话讲得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明白。今天我不晓得，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实在就他说这边说，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信耶稣，今天人家看见我们会说，哎呀，因为他们信耶稣，他们是神的后裔，他们真是有福啊，有没有？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福吗？别人我怎么会觉得我们有福呢？ 真的有时候我想想说，我到底做我老板爸爸的儿子有福呢，我还是信耶稣作为神的儿女有福？我诚实告诉你，我觉得我信了耶稣作为神的儿女，比有一个很有钱的做生意的老板的爸爸还更有福。当我们自己都不觉得信耶稣成为神的后裔有福，我们多么的可怜呢、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坐在银山上讨饭、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从前以色列百姓，他与耶和华成为耶和华的后裔，觉得有福吗？难怪他的境况落到那样的地步。他宁愿放下耶和华上帝，他去拜偶像，他去找耶和华以外的东西来爱。今天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后裔是这么有福的，我们还会去贪爱别的东西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看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世上一切的东西本来是度过今，是我们非他不行。本来那些让我们缺少不得他们的这些享受，因为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这些东西就可有可无。弟兄姊妹，我常常这样的分享，坏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耶稣没有？因为那些东西有也可以，没也可以，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耶稣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耶稣生命里面所有的宝贝是让我们真正的蒙福的原因。求主怜悯我们。神要与我们的立的永约，就是他永远不丢弃我们。虽然我们一时会软弱失败，神有的时候虽然会有一宿，虽然我们有哭泣，但是神他总要换给我们喜乐。有的时候好像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真的让我们快快回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呢？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意思就我们讲一悔改他的怒气就过去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感受神的怒气只不过是瞬眼之间呢？因为我们一直不悔改。还有怎么样呢？神有恩待我们的岁月，没有跟我们这个算账，没有刑罚管教我们的日子，我们一直怎么样呢？我们一直我行我素，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累积神的愤怒。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既然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把那么美好的信息传在当时的百姓的中间，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所报的那么好的信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也再一次的报这样的好信息。日期满了，受苦的日期满了，被捆绑的日期满了，伤心的日子满了，你可以不需要再这样了，因为神掌权已经在我们的跟前了。我们只要愿意在神掌权的里面，这一些的痛苦都结束。但是我们悔改吗？我们真正愿意相信神福音的大能救恩那么宝贝吗？我们请低头祷告。